大概这个表今天还讲不完，下一次还要用。在前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表里面的第二段释明，释明里面的第一段就是解释法，法里面包括有三类，就是众生法、佛法跟心法。这个三类，第一类众生法跟诸位讲过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着要解释的是佛法。佛法在此地是专指世尊的一代教法，佛是对于宇宙人生具有彻底圆满究竟大觉之人。对于事出世间法的真相无不通达，那么事出世间的真相究竟为何呢？我们在华严里面，在楞严里面，在唯识里面呢，都能够略知一二。诸法实相是即灭相，所谓是清净即灭，性相常住。咱们这样说法了，给我们眼前所看的这个境界下呢，似乎有很大的差距啊。因为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相啊，世间相啊，不是即灭的啊，是动荡不安的。我们见的这个万象不是常住，有生有灭的，我们见的是这个相。可是从来就没有人点醒我们，这是错觉啊！我们凡夫所观察的事出世间生罗万象，没有见到真相，所见的是妄想。把这个妄想当作真相，这就叫迷惑颠倒。而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境界里，不但处在这个境界，而且在这个境界里面时间太久了，久了就怎么样呢？就养成习惯啊，习惯成自然了，以为这就是真相。骤然之间佛给我们说明，我们还不敢相信啊，不 但我们不敢相信。诸位在楞严会上看看莫难尊者，佛给他说多少遍都还不敢相信，那半信半疑啊，何况我们不敌凡夫，去佛久远呐、那么这个妄想究竟从哪里来的呢？楞严里都说得好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寻业发现。这就是事出世间森罗万象这个差别相的来由，是这么来的。不但六凡世间如是啊，这个四圣法界也不例外。四圣是指的声闻、语言觉、菩萨，乃至于佛法界。那么在佛法里有些时候说，这个十法界唯有佛法界是一真，其余的九法界都是全。佛界呢才是真实，讲到真实法了，唯佛法界而已啊，菩萨法界都不真实，何况其余的种种法界啊。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啊，造作上品的恶因，果报在地狱。那么这就是解释楞严里面的寻业发现，有没有地狱呢？本来没有地狱，地狱是上品恶因招感而现的，众生都不造上品恶，地狱法界就没有。可见的这个地狱法界是虚妄而不是真实，它是寻业发现。中品的恶因报在恶鬼，下品恶因报在畜生。那么这是讲的三恶道，设上中下三品恶，这个意思比较上要圆满。佛在经里面有时候说贪嗔痴三毒为三恶道的业因啊，实在讲啊，这个三毒也各有三品啊，上中下三品，所以这个业因呢是非常的复杂啊，所以是无量因缘呐，不是一个很单纯啊。 那么佛说呢，就是无量因缘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因缘，提出来说而已。这就是悟，这有悟道啊，这三悟道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法界是这么来的。那么三善道呢，也不例外。下品善因，五戒下品十善，感忍法界的果报。前面有座位，这个前面有。中品善业，感天阿修罗的果报。天阿修罗，也有感人间阿修罗的果报。阿修罗福报很大，可是没有德行，他的恶习气很重，由于前世修中品善，而不能断恶，善恶杂修啊，所以得的是修罗道的果报。上品是善，这就是诸天的果报。那么把这个四禅四谛、四定、四空定、四无量心，都设在上品十善，上品善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佛设的，这个六道的因果教感，若不是佛给我们说明，我们不会知道。那么这个叫做人天小法，五乘佛法里面讲人天法。虽然是人天小法，各位要记住，人天小法是成佛成菩萨的基础，所以我们修学要从人天效法上修起。好像盖这个宝塔一样，基础才稳固。假如我们舍弃了基础，盖得越高是越危险。这个比喻很浅显，很容易懂。佛法若不从基础上立定就根，这个向上一折，要是想证得，那就是佛经里面所谓呀，无有是事啊，决定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三界之外，以四地法证声闻果，以因缘法证皮支佛果，以六度法证菩萨果。有因有果，那么这个是讲九法界，九界界全 缺不能叫做妙。所以唯有佛法界这才叫妙。为什么佛法界叫妙呢？那么这个地方在此地啊，特别关照诸位一句，此地所说的佛法界，见了性就叫佛法界啊，没有见性啊，九界见性原教初住菩萨就见性了，他是归在佛法界里，他就妙了啊。那他是菩萨吗？是住菩萨吗？是行菩萨吗？他妙，为什么呢？他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天台家叫分正佛啊。如果在别教里面讲呢，登了地就妙了，没登地不妙。三贤菩萨没有见性啊，初地以上啊是见了性的啊。可是严格的讲呢，我们不讲别教啊，我们讲原教啊。因为别教跟原教，别教这个初地等于原教初住，那个等于只是讲他断证功夫等于，见解还是不相同。见解给诸位说，原教的见解远比别教见解要来得圆满。别教的人呢，他还是有成见啊，还是有分别之处啊。而原教的见解的从实性位，这个执着分别就非常的淡薄，这是原教根性的人跟一切种性大大不相同的所在啊。就是他在一切法里头，纵然什么也没证得啊，也没见性啊，他在一切法里头不太执着啊，没有什么成见啊，没有什么执着，也没有什么分别。那么这样说起来啊，别初地的菩萨跟原初住的菩萨啊，就是断证上是相等，见解上原初住还是超过别初地啊。那么由此才晓得圆顿大法之可贵呀 啊之可尊，也就在此地啊。那么这就称之为妙了。当然在众妙当中，又以圆满究竟的如来位最妙，是妙到极处了啊。因为我们讲的圆教见性的菩萨一共有四十一个位次啊，华严里面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，他们个个都妙啊。这是说到这个境界才是真正证得如来的果海，与十方诸佛同一之见，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讲佛知佛见的啊。而为佛才能够穷尽十法界的根源，尽十法界的边际啊，究竟住 法实相啊，在本经所谓如是性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以至如是本末究竟。这个实如是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天台家把它画成一个表，我们这个表放在那个电风扇的底下挂在那里，诸位可以常常去看看。这实如是，是诸法实相的乐趣。我们要从这个乐趣里面明了事实的真相，把它推广，观察事出世间无有一法不妙，法法皆妙啊！这法法皆妙，为什么刚才又说这个十法界为佛法界妙，其余的九法界不妙啊？我们以人界的常识，人界的眼光看一切法不妙，我们以天眼，以天的常识观察一切世间也不妙，乃至于全教菩萨虽修六度万恨，依然离不开能所，还住在百尺竿头的顶端呢，他还是不妙，没超越。而佛眼看一切法，不但看三善道，乃至于看三恶道，彻法地缘，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啊，完全了解，决定没有错误，这叫妙啊，无法而不妙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见了性之后就法法皆妙，没有见性之前，咱读这个妙法莲华经也不妙啊，那这个妙实又名无实啊，这个见了性啊，什么都妙，唯有见了性之后，这个实如是才有味道啊，才真正懂得啊，他没有见性啊，念念这十句文句而已啊，里面的妙意我们领略不到。正是实教的菩萨，这个悟严师啊，你不要用这个电风扇，那个电风扇会干扰。来，不要用这个。你看，他们如果需要用电风扇，这个、电风扇可以打开。这个地方会干扰你的。 得要彻发彼缘，才能真正做到应机说法，好像那个大夫治病一样，对那个病人病源呢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才好用药，药到病除，而不是啊在那里猜测，拿那个药物来试验试验，那试验试验的时候就是对病源没搞清楚啊，用这个药试试看，吃个一两天看看怎么样，这不大对劲了，就晓得不对症再来换，这是拿着病人当试验品啊，自己没把握啊，真正高明的医生不需要试验啊，一看就了解啊，对于用药啊绝对没有迟疑，所以能够药到病除。那么这要尽了心的人才能办得到啊，所以佛晓得一切众生可度不可度，成熟未成熟，可度的时候佛绝不舍弃，不可度的时候给你做增上缘，成熟的时候佛就来了，没有成熟的时候佛用别的方法来帮助你成熟啊。那么诸下想，佛法何其妙哉呀！啊，真正是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、啊！佛法教学如此。在中国过去世间教学法的时候与这个也相似啊，科教的时候老师一定认真教你，一定成就你，不科教你的时候给你做增上缘啊，科教的学生那个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，科教的学生老师对学生客客气气，那为什么呢？不能成就，用不着用这些方法来对待对你客客气气啊，对你很恭敬啊。那个科教的咱们一天有打有骂啊，事出世间教学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，那个善知识天天对你很客气，完了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可教了啊，每天看到你凶巴巴的，看到你都不顺眼啊，不是骂你就打你，可教啊，这个一定会有成就啊。那我们现在观念当中，那个凶巴巴的老师大概我跟他前世有冤仇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跟他了。所以拿个好老师拿不好老师是不能辨别啊，好老师对于功课读出的严啊，真正是可教啊。所以善学的人，善人恶人无不是我们的良师啊，都是好老师啊，都是成就自己的啊。诸位看禅定宝训，禅定宝训是讲的佛门的教学，那是佛法里面的世界法啊，就是出入佛门 你看你怎么叫法、啊、凡是成大器的那些历代祖师在这个寺院里头，你看人家怎么折磨他，老师折磨他，同学欺负他啊，受尽了折磨，到最后传法呢，哎，偏偏传给他啊，这就是什么呀，老师看中了，看中了这个人啊，想尽方法来折磨他啊，这个折磨是成就他的，消他的业障，增长他的福德啊，他在这个里面受尽种种折磨，不起怨恨之心，诸位想想这个人了不起 啊，不但不起怨恨心，对待那些折磨他的人还起恭敬心，还以平等慈悲心，他不是祖师，谁是祖师啊？他不续佛慧命，谁人能续佛慧命啊？所以法器呀、啊、是这样铸成的啊。我们拿六祖来说，六祖到黄梅，五祖一眼就看中了，你看前面这个续评里面，你一眼就看中了，没一个人能比得上他，包括神秀大师在内，都不能跟他相比。可是怎样呢？他交代底下下人的时候去管他，对方去冲泥去搬柴，干这些粗重的、苦力的这个干这些工作。他又是个外乡人，那么在寺院里头八个月吃尽了辛苦，人家还不是讥讽他啊，还不是常常侮辱他，他还有一天好日子过啊？那么无不传法，天天传给他，都没有传给跟他三十年的神秀大师。他这八个月在庙里头做苦工是消灾啊，是培福啊，得法之后，诸位要知道他那个时候才24岁啊，不敢出人头地啊！为什么呢？年岁太轻了，你要想出来弘法，我们在坛经里看到啊，这个嫉妒障碍就不得了啊，多少人嫉妒你啊，嫉妒你就要找你麻烦，嫉妒你就要伤害你，所以得法之后啊，到处躲躲藏藏，不敢让人知道，给猎人队里头混在猎人队里头17-18年啊，替人家看守猎物啊，也就是猎人队里头的成功啊，一代祖师去给那些打猎的猎人当长工，就伺候他们比在寺院里头伺候出家人还不如啊，伺候一些天天杀生造罪孽的人给他当长工，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味道啊？这是学什么？学忍辱波罗蜜。 释迦牟尼佛成佛曾经修过500世忍辱仙人，六祖修过18年忍辱恨呐，所以才能成就。啊，经过这么多年，这个大家那个嫉妒心啊，逐渐也淡了。啊，六祖再一出来弘法了，嫉妒障碍比较少了。啊，那当时24岁一出来，那还得了？那他没命啊！啊，保不了几天，人家就把他暗杀掉了。啊，那么这都是老师的慈悲之道啊，教个他要这样做，才能成就。那个时候佛门里面嫉妒心都这样重了，何况于今天。早晨我讲禅经时候给诸位说，今天说这个嫉妒障碍是加100倍加1000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合理的嘛。所以今天要想真正发心弘法利身不容易啊！你学讲经说法，你讲的不好，讲到外面把人都讲跑了，讲到人家笑话，你呀、还哪个庙里还都可以住，大家都还可以留你。为什么呢？并不怎么高明啊，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你要真讲得好，叫大家都赞叹，大家都点头，哪个庙都不收留你啊！这什么嫉妒障碍不能容你啊！真正学成了，走投无路啊！我们把古人东西多读一些，你就教不到。为什么走投无路呢？时节因缘没有成熟，你就跑出来了，你才会处处碰壁啊！啊，学成了之后涵养啊，谦虚啊，啊，不求表现。印光大师70岁才出来，英年成熟了。你一看老和尚70岁了，他出来大家尊敬他，别人那个嫉妒心也不大敢。为什么呢？老和尚，你这个年轻的20-30岁的时候，那人也瞧不起你，你天大的本事也不行。等到你70岁的时候再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的障碍就没有了。所以你要能等啊。祖24岁得法，差不多出来的时候将近50岁了。啊，又要等20几年了。所以现在人之难成就啊，自己不晓得啊，避免自己前途的障碍，他不懂的。学了一点点，赶快就要出风头，啊，造成自己前途上的绊脚石，啊，自己把自己毁掉了，啊，沉不住气，没有定力，我这个道场虽小，我自己是个吃过苦头的人，是受过折磨的人，所以我读古人的书，我感慨很多，为什么呢？自己的遭遇跟他们相仿。所以我这个图书馆，我就发愿成就大众， 说实在的话，你要学东西，不能常常在讲台上锻炼，兴趣很不容易提起来。啊，你要是常常在讲台上讲，好了，刚才说的，讲得好，人家嫉妒你；讲得不好，人家瞧不起你，不容易。啊，那么你在我这里讲，讲得好，我不会嫉妒你，啊，我还要帮助你。真正讲得好了，我这个讲台就天天请你讲，我就悠闲自在了。啊，能讲的人越多越好，别人地方排斥，我这收容。啊，那么将来图书馆虽小，但是弘法的大本营啊。啊，什么地方要请弘法的法师到我们这儿请？讲完了你就回来啊，这样才能够避免障碍啊，啊，才能够成就啊。那么这是讲到的佛法的妙处啊，在种种这些折磨也是妙。哎，没有这些妙法子折磨你，如何能成就呢？哎，无法不妙啊！第三呢，心法妙，心法是众生法、佛法的根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众生法与佛法都是以心法而起的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森罗万象千差万别，唯一心造啊。华严经里面应观法界性的性就是体性啊，一切为心造啊，心是本体又是现象啊，相不离体，体不离相，故得了用这个精气做比喻，以精作气，气气皆精，气就好比精，就好比心，气就好比相，相就是心，心就是相。啊，能做佛做菩萨，又能变人变畜生。正好像那个黄金精气一样，你高兴了把它塑成佛像，哎，你看它是佛啊，佛看两天了，哎，又喜欢把它再融化了啊，做一只小狗小猫，嗯，它又是畜生了。做佛做小狗做小猫还是那一坨黄金而已啊，还是它了，是一不是二啊，能善能恶啊，所以这个一切法界是一不是二啊。华严经里面的一首比喻非常之好，也正因为华严经这一个比喻，所以唯识学派把华严经收集在唯识主要经论之一。他的比喻是心如工画室啊，心啊就好像那个画画的这个画师一样啊，这工画就是他画画的好啊，画得很出名啊，画得非常好，这样的一位画家，我们现在称画家，古时候称画师啊，称画师 种种无因，啊，就是十法界的一真庄严，就好像这个画师彩画一样。